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的是达观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去找找吴中勋，也是老师了，一起来认识老师之外，也认识他的作品，从他如何去处理这个乙未宝台纪念公园，怎么样来让历史跟公共空间的一个结合之下呢，让大家可以去保留那种所谓透过地形动线跟空间的节奏，让大家行走的时候都可以理解。那当然不只是理解啦，我们要继续呢，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再度的让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大家好，我是吴中勋。
是，当然呢，今天老师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我们讲到了这个为什么你对这个主题化空间都保持有保留的态度哦，尤其是主题常常在讲到，我们聊一聊主题都会过期，可是我们生活一直不断的往前是不会过期的，好，我们只会往回头看。好，那当然呢，当空间失去跟日常的一个连接的时候，只剩下就是一个消费功能了。可是如果它失去了它的那个原先它所创造出的那个地景灵魂的时候，就不大是我们所想象的。所以想请教一下，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公共空间都强调主题亮点跟话题性，老师你为什么对这样的做法保持距离？我想听听老师怎么说，因为这个很重要。
应该是说那是
我这样会不会抓到你的痛点啊？会不会下次不被我访啊？
不会，因为这是应该说开放空间很，应该说开放空间很多种啦。有一种是像私人的庭园也是开放空间嘛。
对啊，
他的服务的人主要是小众就是以住宅住户那个社区的人们为主嘛。那主题乐园做的时候就是类似这样子，就等于说它是有一个要针对某一种族群，像比如说 Disneyland 这种就是一个主题乐园嘛。那 Disneyland 就是我要带小孩去，我要消费。那 Disneyland 为了吸引人去，它的里面的设施必须时常的更换，让我能够有重游的机会，不然它不更换，我可能觉得无聊，小孩不想去。那所以主题乐园是有目的性它文化园区也是，就是说它里面是需要表演某种时代的一种文化，所以它并不是当代，它是一种要让大家了解过去所的一个文化所以做了一个园区。那这种园区事实上它是都是需要收费那定期需要更换里面的 program 要让里面的卖点能够持续有更新。那利用这样子人们进来消费啦，来维持它的营运。那跟我在做的开放空间的差异就是， 我做的开放空间是公共性的，哈，是等于说大部分我们要做的是要能够支持普罗大众，能够让各种人群哦都能够使用的土地哦，那是通常是一种有一种公共性，有一种公益性哦，它有这一个特质，是一种我们在创造是社会的福祉，因为这种社会的虚空间，就是开放空间越多，人们使用的开放空间品质越好，代表那个生活水准越好。所以像我们会很羡慕哦，纽约的绿地开放空间多好，他们河滨多好玩哦，他们有一条 High Line 多厉害哦。所以那换我们在台湾嘛，那我们在做的就如何让我们的开放空间哦，也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水准能够拉高哦，这就是我在做的开放空间。那它就不能用主题乐园或文化园区的概念来做，因为它那个跟日常生活是无关的哦。那种是定期我要假日带游带家人去啦，带朋友去啦哦。那所以它跟一般人的生活事实上是不太一样哦。那是专门是为了去某种目的性而去的哈、哦，所以它并不是我在执行的这种属性的开放空间呐、啊，那我一直会比较少去执行那个事情，就是像刚刚您讲的啊，就是说事实上它跟日常生活事实上是脱节的，它根本跟我们日常生活不会每天去花钱去消费，
对呀、啊，
我们对，所以变成说它只剩下一个消费才能进入的功能，我不消费就不能使用这样子的空间，事实上并不代表它是我们 everyday life 哦，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我想我比较有兴趣的事情是比较有公共性跟公益性的开放空间，所以变成说我并不会特意去执行这种主题化的乐园啊或文化园区。那当下的业主也常常在我们在做这种开放空间设计的时候赋予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就是说哦，他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有话题有噱头，希望大家来打卡，所以常常会要求我们执行入口意向啊，哦，做一个打卡点啊，这样子的设计，对啊，事实上这个就是有违背我在执行开放空间的观念，哈、哦，所以变成说我常常要说服业主，就是事实上就像那个大块那个三角顶的时空案件一样，就是说我要说服业主，事实上这留下的环境已经够美了，你根本不需要再去做一只特殊的玩偶让大家打卡，根本不需要。哦，那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常在跟业主沟通，就是说事实上环境的特质在哪，我们做完的效益会在哪，好、哦、啊，这些是我们比较想做的事，我比较想做的事，所以变成说我通常不太会在我的案子里面做那种特殊造型的入口意向或打卡点嘛，哦，所以那个对我来说那个都是只求短期的效益啊。当所以把这件事如果回归到刚刚的主题园区来讲，当这些园区一过期了，东西不更新了，打卡点就失效了。所以我是觉得开放空间不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炒作，因为开放空间如果在有限时间内一下下就失效，就要再更新的话，那空间是无法活化的。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如何让我们的设计能够让人们的日常生活能够自发性的在里面，那个空间才会活化，才会那个土地才会被有效利用，那个土地那个生态系能够被运作，好、哦、像这样子的改造才会成功。它如果只是在求那个短期的打卡效益，定期要更新的这种，我觉得那个都不是一个好的改善方式的。
是哦，所以哦，刚刚听到了我们老师哦这么说，哎，其实我觉得跟老师哦在空中聊天，我相信听众朋友跟我们网络上的朋友哦的这个受用很多，哎，而且呢不只是受用很多，我觉得就是说老师的主题哦，这个所谓的生活化，把它融入到他的一个作品。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常在讲到一个空间活化，是不是也请教一下老师，就是说什么是失败的空间活化？我们常常看到有各县市有碰到很多地方都在讲活化，可是我跟你讲，我说真的，我自己念的是临床，可是问题是我对于这个活化这两个字，可能因为我们已经接触国土营建太多了，还有景观，我觉得大家已经慢慢开始重视这个景观。老师，你的心目中什么样的活化是失败的？ 这样讲会不会太直接啊？你会不会揍我？
是不会啊，就是活化，自然就是我讲的，是只要土地能够被有效利用，那做的那个环境，大环境它跟周边的环境有关联，大家在里面能够阅读得到，了解这样子的用意，这个土地被认同，这个才是活化的一个精神，这价值观。那刚刚讲的就是只求打卡，只求那个打卡点啊，入口意向，让大家看到大门面啊，看在像台湾很多开放空间，只要做一个噱头，就做一个雕塑，做一个 love， 做一个爱心，让大家打卡。我觉得这个都不是环境改造的最对的方式，因为这个都是在炒作，有点是像网美打卡景点、高跟鞋教堂啊，也像这样子，事实上就是跟环境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只是为了一个打卡噱头。哦，那这样子的环境的改造，事实上我是认为它就是一个失败的改造，因为只要那个打卡的那个时间点过了，大概不会有人再去了，因为大家不会想一直打卡当做生活的一部分。
真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就可以了解哦，主要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老师凭良心说的。好，因为就有很多太多高密度的，对不对？因为大家都一度的用模仿卡比的方式，不过倒是可以来请教老师啦。好，就是说既然老师这么说了，那么瑶也大胆的讲了，因为追求打卡观光短期效益是只是一个短期，它是没有办法让居民接受的，你知道吗？其实到最后都会变成是一个文字馆，对吧？
对，
那是不是在高度的都市化，尤其在台湾来讲，我们景观师现在也很重要，我们景观到底还能做些什么，然后以及怎么样去修复，以及高度的一个都市化的一个台湾，景观这么拥挤高密度的城市，景观我们不能只是点缀耶，老师你怎么看？
其实现在当代的观念哦，像因为我在哈佛留学时候，刚好就是这个 landscape urbanism 的起源的时期，它就是在一个等于说讲就是景观的都市主义，或者是讲那个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 就是景观的一个架构，用景观当作基础设施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模式，这个是当代的一个趋势。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事实上国外让外国人有一个观念哦，就是什么叫做有品质的都市生活？他们认为有品质的都市生活就是有优质的自然，就有有品质的都市生活。好，那这样的一句话，我相信大家在卖房子的广告看很多，比如说我们住在大安森林第一排，我们住在海景第一排，好，这样子的广告噱头大家都看得到。好，那所以表示说，事实上大家对那个自然，对这个景观的渴望，就是说住在一个绿地边，住在一个大海边，住在一个山中，在国外都是一种优质的生活的一个展现。所以变成说那个当代的城市开发目前就是用就是在建构这种，那景观在这么多高密度的房子，这高密度的建筑物中间的很多细地，还有未开发的土地，如何变成一种系统，等于说把它那个化零为整，好，就等于说它很零散的分布在各地方的细地，如何让这些细地这些开放空间都能够有大效益。所以实际上最好的大效益的做法就是去串接，好，让这些小空间跟各种小空间能够串接成一个系统，好，变成一个大的体系。那这样子的建构下，这些开放空间的价值就会拉高，因为大家在这个那个土地的连续性就可以扮演互相支援的角色。哦，那所以当代的城市的开发事实上就是在做这种规划，就是地景事实上就是一个当代好的城市的一个指标，哦，landscape 就是一个指标。所以我们景观师在做的事就是说，如何在创造这些房子之间，哦，那个只要不是建筑物，这些只要房子之间这些开放空间，我们如何让它的效益能够发挥，让大家都是住在优质的自然中间，哦，是自然周边呐。那这个就是一个高密度城市该做的事，就是说城市发展已经太过多了，而且现在少子化，很多房子事实上是人数是少的，但是量体是存在的。好，那 如何让我们的住宅能够慢慢释放出来，哦，应该说建筑物慢慢的退掉，应该有些不该留的该打除该更新，哦，那留设出来的更多的开放空间，这细地让这些细地变成一个系统，哦，那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在这么高密度中让自然能够存在，哦，让其他物种能够从外部能够流进我们的都市中，让我们每天还是生活有鸟语花香，有虫鸣鸟叫，哦，那这样子是一个高密度的都市在追寻的一个目标，那台湾就是这种高密度嘛，所以变成说我们也是觉得台湾应该也是要用这样子的方式调整都市空间的一个架构，哦，来修复生态啦，缝合这些失落的空间，让生活的连续性跟开放空间，哦，能够更有关系。
嗯，真的哇，我应该要给你一个大大掌声嘞，真的，因为现在年轻派的这个景观师哦，很多人很少会顾虑到以往的以前的历史一直到现代化，所以我觉得 真的棒。不过倒是老师，为什么就是说常在讲到那个地景是时间的设计，老师你说过一句话，地景是时间的设计，你还记得吧？
嗯，对啊。
欸，可不可以多说一点啊？我蛮想知道的耶。我觉得你不会访完以后下次把我当做那个拒绝往来户了吧？
不会。
对，
我很乐意分享这些观念嘛。
对啦，因为我觉得景观师我常常会建议大家，真的如果是景观系的真的就好好去考这张证照，好好的去发展，因为我觉得未来的城市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只是一个盖房子，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有温度、有温暖，然后有呼吸的。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在这个高龄化社会、少子化社会，你到最后真的就是一个，就算你是未婚，你年老的时候也是会可以互相照顾到的，而不是那种很远、空空荡荡。你看现在美国多少，真的就是，如果你一个风暴，哇靠，是没人救你的，我告诉你，
对，
真的哦，你应该知道，那个真的每次发现的时候都已经好多天了以后了耶，所以我都很不希望，尤其我们台湾又这么小，所以我们才会想说，老师来，这个很重要，你那个地景是时间的设计，你有说哦，不是我乱讲的哦，
对，
帮大家多说点啊，来告诉大家一下，
应该是说我们地景哈，就刚我讲那个土地从过往到现在有非常多的那个不同时代的人不同都在里面做使用，所以变成说每个时代的人进去就开始做一些改变来符合他当时的使用模式，那换到我的不管我的基地也是一样，等于说像比如说我要去改乙位啊，它本来是公墓，那公墓本来是有公墓的墓地嘛，那要把它变公园，我就要把公墓里面比较跟公园的比较不良的对将来的发展比较不良的东西就是要拆除，那比较好的像公墓有时候留下很多大树老树，
对啊，
好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留下，所以变成说我们的地景的改造实际上从来不是一张白纸，那各个时代都在里面去做调整，调整就是把好的留下，把不良的去除，那我做完的设计的目的就是满足当下人们还有业主的需求嘛，就等于说把这个公墓把欢乐声带进去啊，让大家能够享受这个公园的美好，享受大树啊，旁边有河流我们就把河流引进去让大家享受水啊，那这是我的年代调整的，但是事实上那个时间也会继续演变下去，等到下一个时代也许我这个公园也不敷使用了，也许他们觉得该再被调整，那下一个设计师应该就是像我一样评估，把旧的还他们觉得还不错的想法继续沿用下来，然后把我们那个之前的设计不良的已经不符合那个时代使用的地方做改造，所以每个时代的这样子的改造的状况下，土地就会一直在做变迁，那土地的连续性就应该要被阅读到，但是台湾的做法常常不是的，台湾常常为了改造到大家就是整块经济把它毁掉重新做一个新的，所以才会有像过往那个像台湾以前发生过像石虎公园，就是他把那个那片森林砍掉变成一只石虎， 一个石虎造型的东西，那当然是手法是错，但是为何把一片好的森林砍掉？好，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在做的改造，这样地景，所以我们讲地景是时间的设计，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跟时间玩游戏，哈，就是时间变了，我们人的生活变了，我们把好的留下来，把不好的改造，那所以改造永远不会结束啊，等到下一个时代就继续把好的留下来，不好的改造，再到下一个时代，人家继续这样子去改变它，所以每个时代的这些改变都是为了满足当下时代的一个使用。所以像我们去老城，像去欧洲哈，我们去威尼斯，我们可以看到哦，他们使用那个运河啊，哦，还有当时的房子啦，我们会看到那个历史的价值性。哦，他们并不是炸掉一个旧城做一个新城市啊，并不是，所以变成说让这个土地的时间性能够被阅读，大家会去了解哦，他当时因为土地的关系，因为周边水的关系，如何引水进来过一个生活。当你了解他的时候，你就会认同他的一个的使用模式啊，所以你会因地制宜，你也会想办法配合他们的这样子，你也去使用他们的运河啊，哈，去做他的船啊，类似像这样。所以变成说每个时代都在做这样子的改造，那我们做改造最设计是一个很重要的本分，就是如何让这个连续性，我们要移掉不好的，留下好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如何让大家能够认同。那土地如果大家被理解哈，那个土地被理解、被阅读、被认同，大家可以了解哦，它是因为这样来的，就像那个三貂岭那个哦，那个留下的煤烟，就让大家了解哦，因为这条以前是火车隧道，所以留下的煤烟哦，那后来有河流哦，因为生态留下来，所以我们也把它保留，所以大家知道各个时代的价值观，我们把它留下来，让大家理解哦，我们做设计的原因是让大家了解哦，原来有河流，所以要高架。那如果你认同、理解、阅读的环境是这样子，你就会喜欢来，因为你觉得这块土地的价值也被彰显，然后你愿意来使用，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土地就会活化嘛。所以才说它是一种时间的设计，它就是除了自己在当下的时间点，你要做一个当下满足当下的时间，你也在做一个过往的时间，把好的记忆、好的痕迹留下来，让大家阅读得到。哦，把这些旧的历史价值能够彰显，那下一代会继续做一样的事，所以设计永远做不完。对，
真的是做不完。
每个时代都在，对啊，所以每个时代都在做这种时间的设计。
真的，所以等我听到老师这么说，有没有种叫感动啊？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要非常谢谢达观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吴中勋老师哦，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从这个我们认识的一个高度都市的一个台湾景观可以做些什么，一直到地景是时间的设计，他常说的这句话，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这个景观设计了。不过我们先让老师跟大家说拜拜哦。
大家拜拜。
以上节目由中华民国景观协会以及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
大家好，你们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乡亲家注意啦，花莲太平洋灯会一开幕，人潮车潮整个涌上日出大道，接下来每一周还有烟火高空视觉秀，特色市集活动精彩，人潮更多，提醒想要在3月7号前往欣赏气势磅礴的灯展好朋友们，出发前请务必上网查询交通管制资讯，避开拥塞路段，提前规划停车，人多车多，安全最重要。以上交通提醒由花莲县政府提供，祝您出游赏灯平安愉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